所以后来呢，我罗马兵丁还是让他逃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，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听见智慧的声音，就是因为智慧向我们发声，给我们，结果在我们里面就凿成了一根爱的柱子。那个爱，特别是当敌人对我们最残忍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爱发挥力量最大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怕弟兄误会你，不要怕教会有人责怪你，不要怕有人对你怎样。弟兄姊妹，当环境越来越紧迫，当误会越来越大，当别人对你越来越不好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那就是爱发挥最大力量的时候，那就是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把那个爱、那个性格培这个凿成功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给圣灵最好的机会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神把一些环境给我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安排一些误会的人？为什么神安排一些误会的环境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答案。我们这个人里面只有恨，你把它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用人的方法，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说，他如果是我的反应，我还怎样怎样，那个听起来都你都不忍心听的。你有的时候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讲这个话，但是你知道人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愚昧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神给我们这样环境的时候，你要看见，你要敬拜主，这是主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机会，让他的爱能在我们身上渐渐的让在我们身上完全的被凿成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在地上更多的爱人，然后我们能把基督更多的分给别人。那么那个爱，我再说，不是溺爱，不是糊涂的爱，那个爱乃是代表智慧的爱，是智慧凿成的一根柱子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功课可以学，这个也是爱的功课，那就是16章第7节。我们看这里16章第7节，人若行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节圣经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会有仇敌，不是没有仇敌，但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仇敌摆在我们的周围？为什么有人就是不喜欢你？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找你麻烦？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看不起你，就是要与你作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一面神借着这些所谓的仇敌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要从我们里面凿出那个爱来，那个爱是我们没有的，这是一面的功课。但另一面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在主面前学的功课还没有学完。因为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喜悦我们的话，如果你完全倒父神的喜悦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耶和华要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件事情是你做梦也梦不到，就着常识来说，他是你的仇敌，就是你的仇敌，没有可能和你和好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在主面前没有恨他，你为仇敌祷告，然后你里面所有的光景能够在主面前讨主的喜悦，你在主面前认罪，你一点都不怪他，你反而学了很深的功课。如果你所学的一切都蒙主的喜悦，时候到的时候，神要叫你的仇敌与你和好。为什么时候你的仇敌还没有和你和好，就证明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没有完全讨他的喜悦。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是没有让圣灵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，在哪一点上我们还是拒绝他的雕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我们的仇敌还没有和我们。你知道这个功课是谁学的呢？这个功课就是尼托森弟兄学的。 你一定有一次对一般年轻人，对一个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交通他自己的经历，他说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他，有许许多的人好像做了他的仇敌，很多人攻击他没有道理的，有的人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门口发这个传单，就说了许许多多。有一次还有一个弟兄啊，在电话里面骂他，骂了两个钟头，这个倪师母在旁边都急了，他还是在那里听，还在那里听，如果别人把电话就挂掉了，他一听就是听两个钟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到底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呢？那有一次他透露出来了，他就告诉年轻人，他说我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，每次当我看见有许多人攻击我的时候，虽然我在那里讨检讨，虽然我在主面前认罪，我也不觉得我所说的就是他们所说的，他们所说的好像不是我的错。可是呢，有一点我在主面前要认罪的，就是如果我完全的话，如果我完全讨主喜悦的话，神一定会让他的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在主面前谦卑再谦卑，说主啊，今天一面来讲，当我在那里扪心自问的时候，他们所说的都不是我的错，他们好像说别人的错一样，但是呢，虽然我没有他们所说那个错，可是我在你面前仍旧学一个宝贝的功课。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那个功课就是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喜悦我的话，你就要让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我亲眼看见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许多弟兄们离开他，许多弟兄姊妹甚至把他赶走，有一个弟兄啊，被从东岸赶到西岸去，等到他从东岸到西岸的时候，你叫他的师母跟着他一直哭，从东岸哭到西岸，那些弟兄们就是离开他，就是不要他，就是拒绝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做见证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没有多久，许多人都回到他的面前，都承认说他们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弟兄错了，我们也错了，因着我们弟兄错，我们恨他们，我们怪他们，我们责怪他们，我们也错了。如果弟兄怪你，弟兄恨你，你没有恨，你反而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为做这许多的反对，证明说你没有完全的喜悦我。如果你喜悦我的话，照着你的话，你要使你的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这样在主面前学深功课的人，你看见说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爱，他受糟蹋，受为难，受攻击，他一点的苦毒也没有，他没有反攻，没有反击，反而是默默无声，他可以说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。有一次倪弟兄人家问他，听说你楼上住了一个女的是不是，他说是的，然后那个弟兄就很高兴，哈哈，终于给我找到了，给我终于给我抓到把柄了，然后就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倪弟兄楼上住了个女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倪弟兄有没有解释呢？没有解，他要解释那个弟兄已经跑掉，那个弟兄巴不得倪弟兄跌倒。但是后来呢，人家才知道原来住在楼上的女的是他的母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原因不是解释，原因弟兄们恨他，弟兄们不喜欢他，巴不得你跌倒，还没有你解释，我已经告诉他说，你看他果然住了个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觉得有的弟兄很有亮光，很有真理亮光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每一个功课都实实在在在主面前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这样的，你看见说，当从磐石里面凿出这些柱子的时候，如果这些柱子有感觉的会痛的，因为那根柱子都是用那些铁，都是用凿子慢慢把它敲出来，敲的时候不能没有眼泪。所以倪弟兄到最后写诗，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，他说，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愿意打出最重的拳头，谁都汹汹，他说，我曾闭门谢户，
学习苦难教徒，知道你心最痛。
那么他问主说，主啊，你到底的手要刺得多深，就好像蜜蜂的刺一样，要探多深，然后你才能从花里面能够吸出芳香来。你的手，你打铁的时候，你那个打出来要打得多重，然后呢，这个铁才能够炼成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只有真正在主面前学习功课的人，你看见那个结果，不光是你看见基督的性情，而且你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性格。弟兄姊妹，这条路乃是主把它摆在他自己话语里面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五根的柱子，
仁爱就是爱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爱乃是从磐石里面造出来的爱，乃是深爱，是阿加佩，
是神就是爱
那个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六根。那么第六根的这个柱子呢，叫做真实啊，真实。那么我们看几节地方的圣经，十二章十七节。说出真话显明公义，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。你看见没有，说出真话，这是个真人，所以这里讲的真实。然后十九节，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
舌说谎话
只存辨识。二十二节，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
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话是真的，这个人也是真的，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
十四章五节，
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然后十六章十三节，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做一个真的人。这里的真呢，给我这里的真，就是就这里的真，就是一点的虚伪都没有。这里的真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结的一个果子，这个也就是智慧要凿成的一个柱子。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很容易领会，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真人很少很少。也许我们人情世故多了久了以后，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生存，你需要有几分的包装的。但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，他是真实，他是诚实，阿们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真，这个诚实，没有包装，完完全全真的这样的光景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那个就是指着我们，那个实在说来是指着基督说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曾经是魔鬼的儿女，他就是说谎的，
所以从头一天开始就是说谎话的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完全是真的，如果有一个人，我们这个人不再有一些的包装，那你看见这是一定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召出来的结果。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最少要用五年的时间来注意你的说话，你慢慢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说谎话。哇，大说谎不长，不需要打草稿，什么都要打草稿，说谎不需要。没有人进过说谎补习班，现在在美台湾什么都可以进补习班，没有人上过说谎补习班，个个都会说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包括基督在里面，尤其有人告诉我们说黑谎不可以说，白谎总可以说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谎言就是谎言，没有黑谎也没有白谎。在神的眼光中，黑的是黑的，白的也是黑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当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包装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假的， 牙齿是假的啊，这个东西那个头发也是假的，有的是眉毛也是假的，不知道哪里都是假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事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我们所以能够在人群中间来这个走来走去，就是因为包装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戴上假面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个假冒为善在原文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戴上假面具。